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一仆心仆语栏目，芳华为您邀请德高望重的沈牧师分享他的侍奉心得和经验，勉励我们一起当兵、一起服侍的同工，在各样的事上谨慎留心，做主忠心的仆人。身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难免会软弱，会力不从心，甚至是受到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当我们落在软弱罪恶中的时候，就会中断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今天神牧师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该如何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的恢复与神的关系。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主里的同工们，平安。非常高兴再一次能够在这里借着录音能够跟您相会，愿主赐福给你。我是沈老师，今天我想跟诸位一同来想想圣经中的一些主的仆人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得着了上帝的福分和引导，与主也有不错的关系，可是因着一些事件使得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阻断。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得以恢复呢？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当他听到上帝的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开始跟随神。神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觉得亚伯兰真的是很了不起，凭着信心放下了75年生活的乌尔，就带着他的妻子就离开了。当然一开始跟他的父亲一起，也带着侄儿罗德，但是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拉在过世以后，他们往迦南地去。对亚伯兰来讲，他没有别的依靠，他就是单单仰望神。那时候人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少，几乎可以说是全然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他一点一滴的来认识这位神，来建立与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他发现这位伟大的神，所以跟随他，他就可以放下很多。虽然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还是很爱这位神。圣经上记载，他到了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敬拜神，侍奉神，宣告他是属这一位神的。可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才看到，当亚伯兰86岁的时候，在他的人生中间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12年的时候，他86岁的时候，因着他妻子的鼓励，他从使女下嫁 得了一个儿子，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以实玛利。这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当他得到以实玛利了以后，他跟上帝的关系怎样？以实玛利在他身边活着，很可爱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读圣经就发现，从创世纪十六章到创世纪十七章这中间经过了十三个年头，好像这十三年中间都没有记载关于亚伯拉罕的什么事情。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开始，也就是说那时候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上帝就再一次向他显现。这十三个年头中间，真的是圣经完全没有记载神与亚伯拉罕或者亚伯拉罕与神之间有哪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互动。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似乎亚伯兰跟神这之间有一个什么的问题，而产生了一些中断，关系中产生了一些中断。也许这个中断不是一个全然的断绝，但是那个关系似乎不像十五章那个时候的关系。是的，神不会放弃亚伯拉罕的，因为是他拣选他，也是呼召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而且神说要在他的身上得着神自己的国度，他的后裔会很多，万国会因他而得福。但是这里我可以似乎感觉到亚伯拉罕用自己的一个方法好像要来替神解决后裔的问题。后来神对他说，夏甲的后裔不算数，撒拉的后裔才算数。他还想要跟神说，他说撒拉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已经99岁，我们怎么可能再得着孩子呢？神对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于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从现在开始，这在十七章，你要和我立约。立约的凭据就是所有你的家人，你的男丁都要行割礼。这个立约让我感觉似乎是把那中断的关系又得以恢复了。这个立约让我一个感受是，一切似乎又回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那时候的那个原点。神要亚伯拉罕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他自己的心意和他自己永恒的计划中来成为他自己的选民。行割礼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行，也不是只有以实玛利行，行割礼是凡是在他家族之下而且历世历代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我们常会借着一些我们自以为好的方式想法，冲动地做出一些决定，做了一些不一定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帮上帝解决什么的问题和困难，殊不知我们的有限和愚昧常常不一定成就神的光景，反而是我们做得偏差了而破坏了神自己的计划。弟兄姐妹，能够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我就想到这个关系，仇敌可能要借着很多的方式要来破坏我们，但是拣选我们的神他总是帮助我们的。我就想到新约中的彼得，这位加利利的渔夫被上帝呼召跟随主，我们可以感觉这位性情非常热情而且很坦荡荡的彼得，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虽然他很喜欢讲话，有时候也蛮冲动，但是他是真的爱主的。我相信主也知道彼得是真的爱他的。他跟随主一起出去传道赶鬼，看见主行很多的事，听主许多的教训。可是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我想彼得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痛苦，也非常非常挣扎的。他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命都可以摆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仇敌厉害，就在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以前，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在小女子的面前，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彼得三次否认他和主耶稣的关系。彼得三次否认他和主耶稣的关系。圣经记载，后来主耶稣回头看他，彼得就出去痛哭了。这个痛哭是不是中断了，或者是暂时中断了彼得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呢？至少我们知道，这一位彼得内心中是非常痛苦的。约翰福音21章记载了他回去打鱼，更是记载了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对彼得所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三次问话。还是上帝在主动恢复他与彼得之间的关系，恢复他所拣选的人与他之间所中断的关系。彼得当然是爱主的，当主这次回来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是诚实的，透明的。主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还记得第一次在加利利海边，主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熟悉的声音在约翰21章又再一次出自主的口中，彼得啊，你跟从我吧。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的问题跟彼得不一样，也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但是在你我侍奉的日子里面，跟随主的日子里面，会不会也会因着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使得我们似乎是中断了与主之间的关系呢？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帮助我们，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会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恢复与他之间的关系。主的爱是丰富的，他爱我们也是爱到底的，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必能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与主之间的关系，或者来多一点思想关于我们落在软弱中怎么样恢复那与主之间原本的美好的关系，那失去了那中断了的这样的关系。我会想到在旧约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王， 上帝赐福给他，让他接续扫罗为以色列的国王，权力真是腐蚀了他。当他到耶路撒冷登基之后，这位可爱的牧童却被许多的事所蒙蔽，甚至内心中思考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其实当大卫因着乌利亚的事情，因着别示巴的事情，因着乌利亚的事情而大大的犯罪以后，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内心深处是极其痛苦的。我们从诗篇32篇或者诗篇51篇中间都可以听得见他内心中的呐喊，他的痛苦。上帝和大卫其实是立约的，以及上帝对大卫的爱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就如先知拿单在责备大卫的时候就讲到，其实你原本什么都没有，在万人中神拣选了你，而今天你却如此的得罪上帝。其实上帝是可以取走大卫的生命的，可是上帝却没有这么做。自从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把拔示巴接到他的王宫里，小孩子出生了，这个其中大概有8到10个月的光景。这8到10个月好像一切都遮盖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相安无事了，可是大卫自己的内心却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解决的，在人的面前没有解决，在上帝的面前更是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他瞒着嘛。上帝的仆人先知拿单来找他，我想这是上帝的怜悯和感动。当拿单很有智慧的对大卫说，你得罪了耶和华，很有智慧的挑明他的罪来，感谢神，大卫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他没有说出什么理由要来推脱他自己的罪恶，他只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弟兄姐妹们，在大卫的这生平的里面，这一段重要的记载中，我觉得是上帝刻意把它留在圣经的里面，让这样的一个丑陋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罪使得大卫似乎是中断了与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中断了与主之间的像写诗篇那样的情感里的深厚亲密的关系，而仅仅只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的连结而已。但是认罪，拿单帮助他清楚地回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错坦开出来，承认自己的过犯，恢复与主之间的关系。认罪是一个起点，除非正视这个罪，面对这个罪，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这个罪。难怪大卫在诗篇里面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许多的理由，或者有许多的借口，似乎是想要降低或者减轻自己的一些责任。那么要请问， 我们要讲减轻或降低这些责任，那么这些责任要加在谁的身上呢？别人的身上吗？对头的身上呢？还是我们要把它加在上帝的身上呢？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除了他的才干，除了他君王的地位，除了上帝的拣选，除此之外，我觉得上帝在大卫身上帮助他在认罪这件事情上非常的彻底，以至于一个彻底悔罪的人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值得深深思考的。大卫的悔罪是很彻底的，我们读诗篇51篇就知道，当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以后，他就写了这个诗篇51篇，而写了这个诗篇51篇，他不是只有把它锁在自己的书房里面、书柜里面，他是请人谱曲，然后请人拿出来，然后请人念给其他人听，甚至念给所有的人听。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君王，他得罪了人，他得罪了神，他也认为他得罪了全国的人，所以他不单向神悔罪，向人认错，他也向全国的百姓公开的承认他的过犯。有的时候我们对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特别犯罪之后关系的恢复，轻描淡写，因为我们想要为自己保留一些颜面，或者我们要为自己降低一些伤害，不是的，都会在上帝的手中，只要我们愿意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只要我们愿意清清楚楚地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付出我们该应该付出的代价，是神给我们力量能够付出的，以至于在付出之后我们就开始领受平安的恩典，那在我们里头的那个平安会帮助我们做主。你看大卫王就是这样，当拿单警告他以后，他回去，可是他向神求那个小孩子能够不死，那小孩生了病，那个小孩能够不死，可是上帝好像没有答应大卫这个祷告，他相信主权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他周边的仆人对他说小孩子死了以后，人家以为大卫一定是很生气，或者是很痛苦，当然我相信心里是痛苦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却吩咐他的边上的人说，那去给我摆饭，给我沐浴，我要正常起来。哟，他们都很惊讶，小孩子没有死以前你都那么痛苦，小孩子死了不是更痛苦吗？不是，大卫知道这是他该付的代价，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就起来过正常的生活，起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继续可以荣耀上帝。平安在他的里面，平安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看见大卫恢复与神中断的关系之后，他心中就进入一个极其的渴慕切切的态度，就是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我真的在这个功课上面要学习的很多，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仇敌是要用很多的方式，有形的无形的，让你很强烈的感觉，甚至让你不强烈的感觉的，要你破坏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要中断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虽然他的力量不是这么的大，可是我们常常被蒙蔽，我们也常常被欺骗，我们常常是在一个害怕和软弱的中间掉入一个陷阱和危机的里面，以为神不要我们了。我相信这会是彼得当时的一个想法，上帝不要我了， 我三次否认他，可是他忘记了。其实在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他，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上帝也提醒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是什么？就是你要悔改啊，你要悔改。那你悔改以后怎么办呢？可以兼顾你的弟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还要用你啊，你回头以后我还要用你。大卫回头以后，神还是使用他。彼得回头以后，上帝使用他。弟兄姐妹，我们回头回到主的里面，上帝也会使用我们。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从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彼得被神的爱挽回，大卫彻底的认罪悔改，恢复了与神中断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在哪里软弱跌倒，就在那里重新站立起来。愿神的手施恩怜悯。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水环绕我，波涛淹没我，求你聆听我的恳求。在患难中挣扎许久，求你俯听我的恳求，不要驱逐我。